哦，是啊，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有一个告。感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要让讲的、听的，都能建造，主要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抓什么？好，我们继续我们旧约的概论。今天要讲的是《生命记》。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回顾一下前面讲的摩西五经的前四卷。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讲了宇宙的起源以及救赎的起源。然后在埃及记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带他们过红海，然后到了西奈山这里，这一段路是从埃及到西奈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前半部分所记载的。然后呢，从西奈山到加底斯，是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以及立位记，还有民数记的前10章所记载的是一段旅程。后面民数记的后半段，以及生命记是记载的第三次旅程，就是从加底斯到摩亚平原。然后整个生命记是记载在摩亚平原这个地方。那《生命记》是神对百姓的一次叮咛，一次嘱托所以这个图能够简单的把前五卷书总结起来。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时间表从时间上来看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正好是第一年的正月14日，从那一年开始算，然后他们14日逾越节，15日他们出埃及，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颁布律法，之后他们造会幕，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是第二年的正月初1日，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后面有立位记的记载，就是神教导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到2月初1日就进到民数记，他们开始数点人数，然后2月20日的时候从西乃山起行，到了加底斯，就是我们刚才上面那张图的。第二段旅程，然后到出埃及后的第40年，5月初1的时候，是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那一天去世，然后11月初1，他们抵达了摩亚平原，然后在摩亚平原的时候，摩西给他们讲的，就是《生命记》的所记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他们出埃及的前2年，是比较顺利的在往前进展，但是到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从第2年到第40年，中间有38年都是在旷野里边漂流，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有没有人记得？熬练训练他们信心。对，因为他们第一次进到加底斯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本来应该直接上去进到迦南之地，但是他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先派探子， 进去看一下。然后派了12个探子进去之后，那些探子回来说那里边的人，很高大，我们打不过，有10个探子是这么报告的，所以他们就向神发怨言说，神把我们领出来，然后让这些人把我们杀死在这里，所以他们因着他们对神发怨言，所以神说这些人他们不能进去，所以一直。他们就在这个旷野里边，在打转了40年。好啊，所以第一代人不能进迦南，是因为他们向神发怨言，不相信神。那摩西为什么也不能进迦南呢？有人有印象吗？啊，因为他击打磐石，对，因为以色列人在发怨言的时候，摩西，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那个磐石让水流出来，结果摩西和亚伦他们击打那个磐石，所以神说你们又照着我的话去做，所以惩罚摩西也不能进迦南。那么这个图字比较小，但是它。更清楚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到了这里，然后在这里跟神立约。他们第一次上到迦底斯的时候，本来应该进去的，但是因为他们发怨言，神说他们这一群人不能进去。然后摩西因着击打磐石，神说摩西也不能进去，所以他们一直在这里转了30多年。30多年之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往北走，所以他们又绕过以东地，因为以东是神把这块地已经给了以扫，然后绕过摩押因为神已经把这块地给了罗德的后代，所以他们到申命记的时候已经到了最上头这里，就是耶利哥城在这个红点这里，然后尼泊山在这里。”那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很近了，就快要进去了，但是，现在跟他们在一起的人都是以色列从出埃及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是小孩子，或者是在旷野里边生出来的人，第一代的那些年长的那些士兵，当能打仗的人。都已经在这38年当中都已经死掉了，所以在这的时候呢是摩西还有少数的以色列的年长的人，然后还有他们新生的那一代人聚在这里，他们准备要进到迦南地所以背景就是他们结束40年漂流，然后第一代人大多数都去世了。地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摩亚平原，约旦河的河东，然后那里能看见他们要进去的那个地方。摩西讲话的对象呢，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你听到过长辈们什么样子的嘱托？或者你希望他们当时告诉过你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分享？要小心。对，有些人可能会讲他们的历史，有些人会嘱托你进去了要小心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当时他们以色列人面临的情况是，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老人摩西，要进到一个新的地方的年轻人，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历史，他们为什么在之前经历了那些事情，然后进去之后要注意什么，所以《申命记》这卷书的名字，它其实就是这个"申"就是重复、重申、申述的意思。它希腊文的书名就是说第二部律法，但其实本质上它 不只是把那个出埃及记里边神颁的律法又重新讲了一遍，不是那样子的，是摩西在离世之前对新的年轻的那一代忠忠的教导，叮咛他们要注意什么啊，所以生命记是可以说是爱的叮咛。好，那既然是摩西在跟这些人讲。所以他大部分都是摩西在讲话所以可以把摩西讲的话分成三场第一场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带他们回顾过去的带他们认识神的信实和人的失败所以如果提出一个关键字的话就是看看神的信实看人的失败让他们能够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五章到26章就是教导他们神颁布的律法，以及他们要注意的事情，他们应该在各样的事情上应该怎样来守神的律法，然后教导他们要爱神，所以这一段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爱，然后第三段就是27到30章，摩西也给他们来展望他们的未来，说你们如果照着神的话做的话，神会怎么样？如果不照着神的话做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个选择，把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和不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给他们一个选择所以这是申命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这三场演讲或者三场。讲道当中，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三个关键词“看”啊，“爱”和“选”，你大概就知道这卷书在讲什么，然后如果画成一个图片的话，也像一个嘴巴一样一个图片，第一段就是在追溯往事，是1到4章，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重申律法，细分一下的话，就是第5章到第11章，重申了10诫，然后12到26，写了其他的条例典章，这个10诫就像一个目录或者像一个精炼的总结一样，然后后面12到26章是更详细的解释，然后在第27到30章是摩西，为他们祝福，然后以及说了一些将来的事情，在后面31到34章，是摩西的告别以及他去世的记载。好，也可以以这样的图来成像，就是1到4节是追溯往事，5到11节11章是摘要约的摘要，然后12到26是约的条款。27到30是立约的仪式，31到34是看未来会怎么样。如果再分得仔细一点的话，就是第一章是记载回摩西带他们回顾他们出埃及之后从西奈山到加底斯那一段时间，然后第二章是从加底斯到摩亚。然后第三章是从摩，不是，第二段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就是他们在那个旷野里边一直在漂流，一直在打转。然后第三章就是从加底斯到摩亚，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26章都是在讲律法律例，前面是10诫，后面是一些具体的律法。然后27到30章是预言，以及他们。有立约，然后31是劝勉，32是作诗歌，33是祝福，然后34是记载了摩西的去世。好，那其中摩西的三场讲话当中，从第5章到第26章，就是他的第二场讲话是关于律法的，是占了这一卷书的大部分，那这一卷书的第五章主要是讲了十诫， 然后第6到26章，就像一个世界的详细版或者扩大版，告诉他们将来在社会和文化里面的具体的应用，这是一位弟兄总结的一个表格，就是从这一列是关于十诫的，然后后面是6到26章里边一些对应的一些经文，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带大家读了。然后在第二场，讲话里边的核心是第6章的4到5节还有6到9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来看《生命记》6章的4到9节。这几节圣经，这几节圣经也被叫做公听篇，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他们就从这个你要听这里来说，这一篇的名字叫公听篇。后面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在对，《生命记》第6章的4到9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一段圣经是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每年还要读的一段圣经，所以这是这一卷书的核心，大家也要记住。好哦，还有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你发现你的孩子总是记不住你的叮嘱，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是讲一遍就不管了，反正我讲过了，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讲一遍，都要重复，甚至写成诗歌，写成歌谣。大家做父母的，你们是哪一个？B。对，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同样的，你可以在《生命记》里边看到很多重复的，你要遵行，你要照着，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摩西甚至把它编成了诗歌来警戒以色列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今天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实践尽心尽力来爱神？这个问题就留着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继续。在28章的时候，其实是28到30章，这一段是摩西让他们来选。他在28章的1到14节，列出了说，如果你们顺服神的这些教导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祝福？你在城里，你在田间出入都蒙福，然后用了15到68节，来警告，如果你们背逆神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写咒诅的比写祝福的要多很多，所以可以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花更多的篇幅来写咒诅？ 好啊，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讨论，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靠着神每天来给他们吃的，然后保守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都没有坏，但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就要开始自己来耕种，自己来从土里得吃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停在旷野里边呢，还是停在还是已经进到迦南地里边？能够主动承担，活出真理的责任，还有信仰的传递，摩西极度重视他对下一代的教育。那我们在忙于工作和服侍的时候，有没有把神的话传给孩子们？第三个就是如果你要为你过去的人生写一段回顾的话，你会写下哪三件神对你最信实的事？还有一个我没有来得及把它打上去，就是摩西在嘱咐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会说，他说，你们进去了之后，你们会享受那个地的出产，然后你们会变得富有，你们变富有之后，有可能就会去拜偶像，去拜偶像之后就会离弃神，所以他特别的嘱咐这些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也会陷到的一个陷阱里边去，大家也可以来反思，来分享。好，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讨论、想分享的，可以来用下面的时间来讨论分享。没有的话就请大家记住三个字，一个是看，一个是爱，一个是选，你就大概知道《生命记》在讲什么然后记住第六章的4到9节，就是这一卷圣经的核心要爱神然后要在各样的。来记住神的话，有没有人想分享什么，或者觉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也可以分享。选就是神在27到30章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听神的话，你会怎么样？我可以让大家一起读一段。既然我们有时间。我们请大家都翻到《生命记》的第28章。我们一起来读吧。大家翻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将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必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对，这是1到14，也就是说，你若遵守，神会怎样祝福你；然后到15到结束，就是你若不遵守的话，会怎么样？后面就非常长，从15到68节，我们大家可以自己读，我们就不一起读了。好，如何在社会中活出真理？郑高兄，你能把 slides 调到最后一页？
我就是也想一起学习，探讨一下怎么在社会中活出真理。我觉得到我现在为止就一直在工作。首先，怎么在工作中就是活出这个真理？然后，因为我在国内的话，我会有一种挣扎，就在国内，你做什么事做得很发达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贿赂啊。会需要一些违背原则的一些事，所以信主以后呢，以前赚钱的项目都不能做了，所以就一直很不赚钱的模式，就慢慢的熬。但神带我到这里来呢，我觉得心里就有一种想法，就觉得美国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啊，就是他这个信仰的基础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真理是可以实践出来的。但是到了这边以后，发现其实并没有想的那样子，当然接触的时间还不长啊，有的是可能我还没有接触到，就是说可能很多事情还是会在真理上妥协的，比如说世界上的人怎么做，哎，我们也可能会去那样做啊，利用一些政策啊，可能目的就是钱，或者说并不是为主做见证嘛，我就想的就是探讨一下我们在这个就是有信仰根基的一个国家里，怎么样去在把这个缩小一点的话，怎么样在工作中活出真理，行不行？谢谢。
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在工作里边，在美国怎么样活出圣经？新志兄，你能分享吗？
想帮你们是吗？对，我想就是说，我猜你是做老板的哈，所以是我想是从几方面吧哈，一个就是说作为打工的，可能大部分，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打工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像彼得前书哈，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的，先从打工的之后再说。再说从老板的方面哈，打工的方面，我想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以后看再有机会再看看彼得前后书哈，彼得前书，我们打工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老板不单单是我们的老板，肉身的老板，而且是天上的老板，是吗？最终是他的老板，所以我想我们在凡事上面都尽心竭力。工作当工作的工作，那当归给神的我们归给神，当归给该撒的我们归给该撒在可能的情况下面这是一个一般的那个提醒。那至于做老板的，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我们要多亏待我们的员工啊。我想没有回答到你那个问题，就是在做生意上面是怎么样哈？但是在对待我们员工上面，我们不要亏待他们哈，这是一个 principle 一个原则啊。那至于做经营上面怎么样？我想我们就在合法的那个环境里面，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做。神其实也没有说我们不能赚钱，是吗？对，所以，在合法的时候的范围里面经营，我想这是大的原则吧。至于怎么样做，有些行贿赂，我们就不行贿赂就是了，是吗？我想我大概就是我这样的想法在应用上面，可能一些细节，个别的情况可能也要看不同的个别的情况信息。弟兄姐妹有没有别的人要愿意分享在这方面，自己经营生意的？我想你这个问题呢，可能也可以吃饭的时候跟友强兄他们，跟张文医生他们也探讨探讨他们不是做生意。他们是开诊所，那他们在有些方面呢，就是在诊所上面，在整个他们那一区，有些人就是作假，在用诊所，因为在美国在你那个地方作为诊所或者作为别的经营是有不同的要求的。那旁边有些甚至美国人，他们就是在这个要求上面就是没有绝对，没有说出真话来。那他们的诊所，他们要说真话，这个地方是要做诊所的，要装修，所以细节就不一样，手术就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在经历这中间，可以跟他们探讨这些啊。 多年前，校园里面呢有个弟兄，他是那时候是博士后，他很热心传福音，所以他就在每次年初的时候，他就帮助一些学生，帮他们报税，怎么样报税？那他就常常就劝这些学生不要做假事，不要报假的，你要当。怎么样收入，你就诚实的报上去，要多花税钱，你就当交税的你就交税啊。那在当时有不少的学生，他们就听见在法拉盛有些税局、有些税务公司可以帮你报假税，走些律法的缝，可以不用交税或者可以扣税。他们就去弄了很多学生，那结果呢？后来就这些公司还有这些学生都被美国税务局发觉了，就追了很多税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在税务上面也是个提醒啊。听他的劝勉的一些学生，他们就看见这些东西，他们就也是知道。他们是平安，也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当中？
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没有人觉得神，摩西就？一辈子都很在忠心的在侍奉主，但是就是因为神让他丰富磐石，他没有丰富，而是击打了，就觉得实在是太严苛了。有没有人这么觉得的？对，我读的时候就每次读到摩西说，尤其是他在申命记的时候，他一开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神说，他想进去看那个迦南地，然后神跟他说罢了，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件事情了，就是很严格的要求，他不能进去看。我读的时候就觉得，神也太过严苛了，对于摩西，然后当然后来再读的时候发现，其实神他就是非常的严格。他是非常的圣洁，包括他在之前记载说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当祭司来献祭的时候，亚伦呢有两个儿子，他们献祭的时候用了防火，然后神非常严厉的把他们两个就击杀，他们两个就死掉了，非常严格。然后还有后面在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去把神的圣柜运回来的时候，他们去用牛车来拉，然后快要倒的时候，有两个人去扶了一下那个约柜，也被击杀。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神要这么严格的来告诫以色列人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读立位记的时候，神在教导这些人怎么做约柜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再教导立位人应该怎么怎么搬运这个约柜的时候，也非常清楚的明白。我就看到说，以色列人给搬运会幕的人准备了两辆车，一辆车可以拉其他的东西，像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呀什么，可以用车拉，可以用牛车拉；另外一辆车可以拉别的东西。但是非常清楚地说了，约柜你们要拿肩膀，要拿人的肩膀来抬，就是神在造的时候说得非常的清楚，要用肩膀来抬，所以导致他们只是一小点没有照着去做，然后就被击杀，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因为忽略神的神他的要求，他的圣洁，然后就会轻看他的圣洁， 同时也会因为轻看他的圣洁而轻看罪，就是不照着神的话去行，然后因为轻看神的圣洁，加上轻看罪，最后就会轻看耶稣的救恩，就是就会导致人不能亲近神，一点分享。